不放过任何机会。雷神府在恐怖之夜的仓皇出走，纯粹是为了顺应众位修士的要求，才做出了相反他意志的决定。为此，我们一上路，他便后悔起来，一面向前奔驰，一面向后回顾。出城不远，他忽然停了下来，向我说：我们还是回去吧，我们不能这样狼狈逃跑。我深知雷神父坚强的性格，越是劝阻他越坚持，于是改变言辞向他说：我们不是逃难，我们是找师长去啊。哦，对呀，找师长去，我们绝不逛过黄河到大后方。当然，雷神父笑了，跳上车子，加足力量向南飞驰。我们在南下的路上一路遇到军人，雷神父就探问十二师的防地，因为始终探寻不得，就决定去邢台拜望他的好友宣神父。一路昼行夜宿，每宿必设法到天主堂借住一夜。给雷神父印象最深的是在高仪天主堂遇到一位青年宋学仁，他以后也参加了雷神父的救亡工作。雷神父虽然很疲乏，遇上知己就不知道什么是疲乏了。他和这位青年人谈了几个通宵，他给宋先生留下最后的遗言是两个字：勿倦。第三天，我们到了邢台，一路所见，到处是扶老携幼、面容憔悴的难民。每列南下的火车都挤满了逃命的人，许多青年甚至爬上火车车顶，冒着生命危险也不愿做亡国奴。一到邢台，看到火车站附近堆积的不是货物，而是准备逃走的人头。这时已是深秋时分，塞外寒风徐徐吹来，使这些饥肠辘辘的男女三五纯情瑟瑟地缩成一团。雷神父是以工作为生命的人，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工作机会。他见了这些嗷嗷待哺的难民，慈心大动，立刻着手进行救济之道。他征得了邢台主教的同意和宣神父的赞助，决定先设立小型粥厂和诊所招待难民。以雷神父的声望和他动人的演讲，不到两天就捐到千余元。要知道，每个编织袋里面的面粉只卖两元，杂粮更便宜。施粥施诊工作就在9月29日开始了。